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非常感谢主，我们Edwin 夫妇给我们带赞美敬拜，非常的好哈。我们大家同心敬拜，何等美好哈。那么今天我们没有翻译，所以呢，我们粤语的弟兄姐妹就比较受苦一点。那么我可以讲慢一点。然后呢，大家如果你听的不是太清楚的话，可以再到网上去再多听一两遍啊，这样就比较好。那么我们很感恩大家一起同心来敬拜神，这是我们的福分啊。可不可以跟你身边的人说，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是我们的福分？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回到马可福音的讲道来。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在讲这个提摩太前书，所以我们是穿插讲的。马可福音是在讲我们是培育门徒，那么提摩太前书呢，我们在讲兴起领袖，所以我们这样穿插的讲，大家可以能够换一下自己的频道哈。那在讲道之前呢，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主题是瘫子怎么得痊愈。那么我们读经也读过了哈，所以我们来做个祷告来开始。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我们特别的感恩，我们同心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为着弟兄姐妹的信心祷告，为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跟主的关系祷告，为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的火热祷告，明白主的旨意祷告。主啊，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特别为着世界的局势祷告。主啊，你教导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亲爱的主，我们特别为着现在的世界的局势祷告。主啊，我们为着俄乌的局势，为着伊朗的局势，主啊，为着地区之间的冲突，为着全世界的这样的物价的攀升还有是在全世界当中的这样的包括经济和商业还有是人文发生极大的转变来祷告。主，我们处在一个不安的还有是多变的社会的病局当中。主，求主帮助你自己的教会，帮助教会成为每一个地方的见证，成为每一个地方的祝福。主，我们特别为着加州祷告。主啊，现在加州正在进行加州的新一届的州长的选举。主，我们齐心的为着他们代祷。主啊，希望能够选举出合理心意的州长。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着西洛杉矶来祷告。主啊，这边有很多的大学的新兴学子，我们也有很多的职亲，有很多的家庭。主，我们特别为着这一区的华人，为着这一区的第二代，主啊来祷告。主啊，求主帮助他们能够明白主的心意。主啊，求主帮助这一片的地方很多人能够认识主，能够在主里面能够生命得着丰富。主啊，让我们今天所讲到都能够达到你的心意，让这些生命当中属灵的瘫子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得到生命，能够得得更丰盛。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自始至终与我们会众同在，与我们会场同在，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来听到的，让我们在线上每一位弟兄姐妹不方便出席的长辈，都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你医治他们的身体，你看顾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有刚强的信心。谢谢恩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在讲当时有一位瘫子，四位人将他抬到耶稣的面前，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事迹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那么经文在开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看到具有一种紧张的氛围。在这个开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加百农的这个地方。 那么加百农这个地方呢是沿海的地带啊，耶稣在这个地方讲道的时候是蛮有权柄的，他在这个地方行了很多神迹，讲道有权柄，而且连什么连鬼都服了他，人们看出他有像神一样的权柄。那么这个事迹呢就传遍了那个地方。那么现在呢耶稣到了别的地方去做工，去行神迹奇事，然后呢他又回到加百农了。那么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呢很多人又回到这个地方去寻找耶稣，然后就引起了当时的轰动，人们就慕名而来，然后呢期待看到更多更大的神迹和医治的事情。那么经文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说耶稣来到这里，来到这个房子这个地方，那是目的地，人们就四面八方来了。那么这就像现在的教堂一样，我们现在坐在教堂，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来干嘛呀？来敬拜耶稣，阿们，是吗？这里也是样，人们就来到这里来寻找谁呀？来寻找耶稣，因为耶稣他们造成了这个拥挤，因为耶稣这个地方人多，然后许多人聚集，甚至连什么门前的地方都没有空地了，是吗？就好像哦，教会很多人来敬拜神，来敬拜耶稣，哎，我们旁边的停车位都出现了这个难处哈。所以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焦点，耶稣就是这样一位充满能力的，就是这样一位能够带给人盼望的，能够吸引人能够来转向他的这样的一位耶稣。那么人人都希望能够看到神迹奇事，人人都生怕看不到耶稣。那不过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在叙事当中慢慢的就介入了，说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这位摊子。这位摊子呢，人们就抬着他来敬耶稣啊。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个障碍，就是这位摊子他本身就有自己的障碍，对吗？摊子他自己能不能来敬耶稣啊？不能来，对吗？所以他多年如一日，他无法行动，无法自己变好，他处在一个生命当中的绝望当中，他好像人生的归宿时常在人们的遗忘的角落里面，人生已经定格在失败失意无用的境地当中了，所以他好失望。那么他自己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无法有人来帮助。那么这样处境的人，他要怎么样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呢？那么这是他的障碍。那第二个呢，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几个人来帮助了他，四个人，对吗？所以摊子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必须要借着外力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障碍，另外一个障碍是什么？这四个人他们要抬这位摊子哦，要帮助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有没有障碍？有什么障碍？各位是吧那么他需要得到这个摊子的同意，对吗？他四个人还需要有同样的时间，对吧？今天我们说Edwin 你想去做这个事情，但是Jackie 可能没有时间，那许医生没有时间，四个人同时有这样的时间，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障碍，对吗？那么除了这样的障碍，他们还需要找什么？找工具啊，找工具，找什么工具？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抬着他手，另外一个人抬着他脚，这样行吗？必须要抬着工具，找到合适的工具。那么同样的想法，同样的目标，然后这件事情才能达成，有没有难度？各位有啊，是有障碍啊。那第三个障碍是什么？他们这个时候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耶稣所在的房子啊，发现根本挤不进去啊。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要带我孩子去看一些这个表演的时候， 我发现他很矮啊，他障碍啊，他有很多障碍，然后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把他们举起来啊，举起来看，那我需要付代价，我也一直举个30分钟，哦，这个，但是我愿意，因为他为着他的好处，对不对？所以他们根本挤不进去，怎么办呢？啊，你会看到他们的难度是越来越大的，越来越加大。面对这样的难度呢，这些摊子他怎么样才能够最终进到耶稣？然后这个其实看起来是几乎不可能的啊。那么四个人，这里的四个人，他们想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是将这个人抬到哪里去啊？抬到房顶啊！哎呀，人好像找不到方法啊，这个遇到这么大的人，就是无法进到这个中心点。但是呢，人总是有办法。他们就从房子的侧面上去，然后把上面的房顶拆了，然后将这个摊子坠下去。啊，听起来弟兄姐妹好像只是这几句话，但是行动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他们要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人群，这个层层的阻碍，然后他们还要攀爬这个墙体，对不对？还有这个梯步。那么他们还要这个拆开这个房顶这个墙皮，还要冒着家族或者是别人说他们是越界了，对不对？不道德了，你去拆人家房顶，有没有打过招呼啊？今天你跑去别的旁边家，你去摘那个橘子，你有没有恐慌？你担不担忧？你要拿枪出来射你啊？可能不敢这样啊，就是没有这样发生。但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是好像是越界了，对不对？这个是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么他们遭人质疑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还要将这个人坠到耶稣的面前，请问啊，难度大不大？也有可能耶稣会拒绝这样的事情。你忙了半天，耶稣我正在讲道了，你干嘛？对吧？啊，所以啊，大家可以想一想，我问大家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背着一个人上坡容易一点，还是下坡容易一点？我在农村长大，我觉得我挑过，我背过东西，我发现我下坡还更难呢，然后呢，我上坡也是很难啊。所以呢，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四个人要将一个人抬上去，他们要协同啊。有些时候我在想，我一个人扛上去可能更简单一点啊，我四个人扛有些时候更难啊。但是就是这样的难度，他们扛上去啊，一直这样扛上去。他们要协调一致，他们要力度一致，他们要付上代价，阿门吗？配合不好的话会怎么样，各位？配合不好的话，这个掉下去，你没有帮上忙啊，你还做了更丑的事情，对吗？然后摊子会不安全，还会扎伤人，这个风险很大的，各位啊，还会有心理的这个压力难处。耶稣有可能会拒绝，耶稣一发怒会怎么样？因为你干扰耶稣，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这样压力？当我们知道，我们认识耶稣了以后，耶稣不会这样啊，他是会很慈爱的哈，他喜悦人来到他的面前啊。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处境，这几个人他还是执着的做。你会发现，你要帮助人，你是要付出代价的，要承担风险。你帮助人，你要遇到困难，你要遭到质疑啊，你要付上代价，你承担想不到的结果。而且你也是有责任的，对吗？你有责任啊。可以想想，这四个人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他们有爱心，有责任感，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想一想我们自己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将一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呢？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会遇到多少的障碍啊，各位？每当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呢？我常常会想，我们在带领一个门徒的时候，从他信主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啊。哎，你信吧，我怎么样告诉你耶稣呢？我怎么样让你能够知道耶稣呢？ 耶稣是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呢？耶稣是怎么样可以能够拯救你呢？哎，最后他终于信了，信了以后，哎，我怎么样帮助他来教会呢？更加能够建造稳定的这个信仰呢？我发现他，哎，弟兄啊，可以来聚会吗？他说，哦，我很忙啊，没有时间呐、啊，我现在要去做这个做那个。哎，你又帮他，哎，你不光如此，你还叫上另外一位啊，叫 Joseph， 然后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帮他。哎，你帮，后来他又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哎，然后你又发现，你帮他就是你要付上更多的心力和心血。有的人说，哦，那我遇到第二个障碍的时候，我就 OK，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OK， 那是他自己的生活，那算了，我们就算了。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人有没有真实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有没有真实的跟主耶稣建立真实的关系？他有可能为着某一个聚会、某一场这个讲解，他吸引了他，可是他没有真实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真正的得到释放、得到医治。那么这些障碍，我们如何的去思考？这些人如何来到耶稣的面前？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做宣教培训的时候，我们常常做一个活动，就是说我们如何将福音送到这个人面前。我们也是把一个人做成就是让他扮成探子，然后有四个人，然后拿上牌标，其中一个人是教会，再一个人是机构，还有一个人是是代祷者，还有一个人是个人，就是这四个人要抬到那个少数民族的地方，然后让他能够认识耶稣。我发现这四个人非常不同，哎，不一样，哎，无法，好像好几次我们做这个活动都失败了，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能配合，因为他们不能够在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好几次挑战，这个人就是没有能够达到目标。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探子，他怎么样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有人认为可能这四个人将这个人通过层层的人权，然后攀过这个房顶，坠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是这个叙述当中最精彩的部分。各位，但是还不是。这四个人将这个摊子坠下去以后呢，以耶稣和所有的人的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了这个摊子，然后因为他突然坠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时候人们没有去追究这个摊子是怎么来的，经文有没有这样说啊？没有，有没有说这个人合不合法？这样。你这样坠下来合不合理啊？没有这样去说，人们乃是聚精会神的看什么啊？这个时候他们看耶稣的反应，对吗？他们看，哦，耶稣，你这个时候行什么神迹？你这个时候突然有没有更大的事情能够发生？让人意外的是，耶稣没有立刻行神迹，对吗？而是他做什么？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这句话将引起另外一个焦点。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句话让我们现代人觉得好像没啥事，没啥问题。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这却是炸锅的事情啊，就是非常吃惊的、非常震撼的事情啊！一句话，冲击力极强。因为在犹太文化当中，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对不对？而一个人说要赦免人的罪，这个是怎么样呢？在犹太人当中，这个是说健忘的话了。这个人的结局会怎么样？有可能被石头打死啊，因为他自称自己是神，对吗？耶稣说，在这里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等于来说，他就是在宣告，他就是那位神。 这还得了？那他说自己是这神在这里，那他们那些文士或者祭司，他们就要撕裂衣服，他们就要准备战斗啊。所以啊，会场马上紧张起来，那么人们都安静。其中的这个文士反应最强烈，他们为什么最强烈啊？因为他们觉得不合理啊，不正确啊，不对啊，对不对？然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他们为什么愤怒？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这个经文说，几个文士内心讨论说，这人说健忘的话了。啊，为什么他们说他说健忘的话了？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情。文士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专门抄经卷的，明白这个律法的来龙去脉的，持守的这样的人。他们的律法的一笔一画他们都清楚，所以在犹太的律法当中呢，要按照律法要求，人若犯了罪，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到祭司那里去献上的这个祭物，要献上祭物去赎罪的。那祭司替他们献完祭物以后呢，来祈求神饶恕他们的罪，但是呢，饶恕不饶恕还是神说了算，祭司没有这样的权利。那耶稣在这里他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啊。那么他既没有到圣殿去代理做赦罪的这样的资格，同时还是从一个小地方来的，对吗？大家知道他的背景吗？他是从哪里来的？拿撒勒。所以圣经说有一些人质疑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这个冲击很大的，就这些人觉得，哇，这个人他怎么说这样的话，怎么说赦免这个人的罪，所以他们想不通，这个氛围极其的紧张，有可能如果临界点一到，有可能拿石头去震耶稣，这个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反弹很强的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虽然会场非常紧张，但是主耶稣有智慧，主耶稣亲自来怎么样来缓和来解决这个冲突。第八节，耶稣说，耶稣知道文士心中的权柄的对他权柄的疑惑，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各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说一句话挺容易的，对不对？说一句话容不容易？并且人们说话，比如说他吹嘘，他说话真实与否，分量重要不重要，我们觉得这个他的这个公信力无所谓，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让一个探子起来站起来，而且可以行走，人们往往觉得这个是太难了，对吗？人们觉得这个是比较难，你说一句话可能没有那么难，所以你不光要说，而且你还要按着你说的成就，并且你要超越你所说的，这个我们认为我们心中很难啊。如果我们期待是耶稣直接的用直观的方式，直接用他的能力，用他的医治的特权去医治人，我们看外表一冲击，哇，很厉害，他一吩咐这个人马上就得到医治，这样我们就觉得他很有能力，我们就马上被他折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有这样的期待的？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期待？我们觉得我们的亲子教育，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好像进入到一个摊子的状态，一个很难的一个状态。我们多么希望突然有一个改观，突然有一个变觉，突然有一个转换，突然变好。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期待，但是耶稣要引领我们朝到另外一个方向。他不是要满足我们表面的这些期待，他不是要让我们活在这些表面的这些现象的里面， 他来是要帮助我们进入到最深的里面，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所以现今很少人能关注自己的罪和根源的问题。今天很多人也喜欢在信仰上喜欢神迹奇事，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能力、神的启示不太感兴趣，对耶稣的尊崇和委身不那么上心。那我们到底要关注神迹奇事，还是关注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和他的应许本身？我们来多多来看一下神迹奇事的这回事情。这个时代的神迹奇事，其实我们跟耶稣时代的神迹奇事完全不一样。耶稣时期的神迹奇事是什么呀？是弥赛亚的记号。那个时候耶稣他行神迹，让耳朵聋的能听见，眼睛瞎的能看见，瘸子瘸腿的瘫子能行走，这些神迹被定格为弥赛亚神迹。什么叫做弥赛亚神迹？就是通过神迹好让人能够认识耶稣的权柄，能够认识耶稣就是神，就是与父神原来合一的那位。这些神迹是不能复制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有它独特的指向，有它独特的标志啊。所以耶稣神迹就是要让人看到他的权柄，就是要能看到他就是神，就是道成肉身的要拯救世人的那位。那我们再来看十二使徒的神迹，十二使徒的神迹，那些神迹是让人分辨这些人是不是使徒的记号，也是很独特的。所以圣经当中的这些神迹奇事，我们今天不能马上来应用，就是好像他们追求的这些神迹奇事我们也要一样的，他们做使徒我们也做使徒，这样行不行？这样应用行不行呢？当然有人也会问了，那么难道今天就没有神迹奇事了吗？有的，弟兄姐妹，但是神没有用这种方式来怎么样，来只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他的权柄。今天神用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用圣经的启示、信徒的见证来让人认识耶稣，认识这位赦罪的耶稣、建立人信仰的耶稣。当然有时候按照神用他的方式让这个人能够按照他的神迹能够认识耶稣也可以，但是不是一个普遍的方法，不是一种普遍的方法。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让我们引到一个更深的地方，就是从外在的这些神迹奇事进到耶稣的本质里面，就耶稣赦罪的权柄的本身，这个是需要我们认识的。让我们认识到耶稣能赦免人的罪，这些更重要、更深刻、更彻底的这些信念当中。所以耶稣就没有马上行神迹，耶稣而是讲道，而是宣告他的身份、他的权柄。他要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但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什么，有赦罪的权柄。这是这段经文的怎么样中心，对吗？就是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这是众人要看的，这是这个摊子要来得到的，这是门徒们要领受到的。耶稣不只是让人们看到表象，耶稣要人们看到问题的本质，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关于罪的问题，明白赦罪的重要性、权柄的重要性。人们往往专注人们的这些外在的然后比如说这个经文当中很容易被人这个四个人的信心吸引，然后人们可能也理解成这个经文当中其他的重点， 然后我们去效法，然后被这些吸引。但是耶稣让我们认知的就是要专注他赦罪的权柄，还有是他的能力的部分。那么从整本圣经来看，神是赦罪者，神才是真正的赦罪者，祭司不能赦罪，真正的赦罪必须来自于神。耶稣直接说你的罪赦了，这说明耶稣是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他是完全在这个人的身上能够解决了他这个神公义的愤怒，同时也体现了神的慈爱和接纳。古德人在说，他说耶稣宣称和行使只有神才有的权柄。从权柄方面来看，耶稣的权柄不只是能力的这个问题，很多人有能力但是不一定合法，不一定是合法的权柄。圣经中的权柄意味着合乎神的统治权，这个权柄意味着统治，意味着管理的主权，意味着他的审判的主权，它是超越世界上的，超越灵界的，超越自然界的这样的权柄。人们需要认识到，认识到耶稣这方面的。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门徒应该要学习到，要知道我们对耶稣的权柄有整全的认识。耶稣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要去信服他，我们就要去敬拜他。你可以请求他的医治，如果你知道他掌管万有，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身体衰残，你知道你有可能会遭遇不测，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耶稣的权柄他托住万有，甚至他托住你。所以耶稣到我们接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首先要解决我们的是罪的问题。他今天帮助我们今天也是帮助教会明白，我们去帮助人，我们去帮助人来到教会，来到耶稣的面前，也是首先要解决罪的问题，然后才是内而外的医治。最后他对摊子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人立刻就起来拿起他的褥子在众人面前出去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那些摊子是谁呢？那些摊子是谁呢？第一，就是在最终被辖制当中的人，他们希望他们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更丰富，他们用物质、用宗教、用哲学、用身份、用名义去追求这些，但是总是得不着。他们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追求这些，而是在于他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所以他们不能经验到神的爱和神的平安。四分钟说，那些堕落的人临他们的属灵的这个信心也就全然堕落，他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被世界弄瞎了心眼，无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世间你会看到这些人的光景，你看到他，你会疑惑，觉得他们过得挺好，但是他们却是属灵的摊子。弟兄姐妹们，经文在彼得前书1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诗人的时候，我们要用耶稣的心为心去看他们，我们不要看他们的外表，我们要看他们的这个实在，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结局，我们就能看到他们是无力自救，他们是无法能够来到教会，他们无法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无法得到他们生命当中的能够转变转机。 今天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才不是摊子，我们在主里面才可以拿起褥子行走。我们被罪，我们的罪被赦了以后，我们才能平安喜乐，在主的面前站立起来，能够过一个公义的啊，能够过一个圣洁的平安的日子。第二呢，今天的探子是那些有宗教知识却没有生命实质的人，比如说文士，他们知道如何行走，但是却无力行走。他们有宗教的知识，他们的信仰停留在传统经验理性的层面，但是却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他们充满了怀疑和自我，他们充满反抗耶稣的权柄来进入到他们生命当中。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理性，用他们自己的生活去衡量耶稣。有宗教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活在自己宗教的经验和宗教的认知里面，他们与救主失之交臂，他们却不知自己还陷在罪当中，没有真实的处理他们人生罪的生活与主同行的生活。他们排挤神啊，让上帝在他们生活当中没有空间。所以圣经里面说啊，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个约翰在这一段圣经当中神让他劝勉我们，这里有一个更深的一级的这样的一个劝勉，就你查考圣经，你有宗教的生活，你要小心啊！这是主所使用的见证，但是呢，你好像可能还有可能忘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没有真实的跟主连接那个生命。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有可能还是属灵的摊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生活当中没有启示，没有力量，然后信仰疲乏，信仰过得很挣扎，信仰过得没有自信，那么信仰过得好像比世人更差，没有那个没有比世人更加的有这个幸福感。那么这种状况有可能我们是在属灵的摊子里面。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属灵摊子，我们如何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得生命呢？我们如何才能够起来拿起我们的褥子走来见证主名呢？主耶稣正在呼召我们，呼召具有那个四个人信心的门徒。他们怎么样？他们对主有信心。他们对主怎么样的信心呢？第五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这说明他们这样的信心是被主怎么样称赞的，对吗？他们怎么样的信心呢？他们相信耶稣能够给摊子带来希望，他们知道耶稣是有能力的，他们知道耶稣是有权柄的，他们知道耶稣能够带来新的转机和生命的。他们的信心是什么呢？哪怕遇到困难，我信心也不会减弱。他们一定要去完成主的呼召，他们一定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今天门徒怎么样拥有被主所称赞的信心呢？首先，门徒必须要对主的赦免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罪被赦了以后，我们才能改变，不然我们无法改变。我们不光自己明白，我们也能够明白别人的处境，在这种尴尬，在这种死局当中，他必须要认识到罪 要被主耶稣所处理，要被赦免，然后才有转机。第二呢，他们必须要相信主的能力和权柄。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能解决这件事情，耶稣能解决你生活当中的撕裂，你生活当中的难处，你生活当中的挣扎，你生活当中的这种破坏。我在我们当中听到很多故事，我们弟兄姐妹看到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丢失那个信心，他们仍然相信神有一天会将他们的事情会有一个开路，会能够重新恢复，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达到一个美好的境地。这是我们仰望耶稣的信心，就像这四个人一样，他们对主的权柄和能力有这样的笃信。第三呢，他们要意识在最终捆绑的人是属灵的摊子，他们要知道在最终的人，这些人是无法能够生命有突破的，他们必须要面对罪的问题。所以他们这四个人的信心是具有对主全然的信心，而且有使命的信心，然后他们拯救人于水火之中。第二呢，这些信徒呢，他们对人的爱心，耶稣正在呼召门徒，对主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圣经说这四个人他们是主动带着这个摊子，对吧？主动抬着这个摊子，拆了坠下。你会看到这些动词是主动性的动词，对吗？不是被动性的。不光如此，他们还有智慧，对吗？他们知道这个无法越过，他们就想办法，他们去思考那些没有试过的方法，很有创意。我觉得他们是绝顶聪明啊，能够完全能完成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动机是纯全的，他们不是为金钱，不是为名声，不是为地位的好处，完全没有。他们的动机就是纯粹的爱心，就是要帮助这位摊子。不光如此，他们还有耐心，他们是很有耐心的。他们出尽各种的这种困难，他们都没有气馁。他们有使命感，他们有使命感，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帮助人得到耶稣。他们没有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去观看耶稣的神迹。这几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人都早早的冲过去看耶稣，观看耶稣，带给我们更大的希望吧，带给我们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吧。他没有，他们乃是忠心的去做，帮助这个摊子，然后希望这个摊子的生命得到饶恕，能够他的疾病得到医治。除此之外，他们还彼此同工啊，弟兄姐妹们，他们成为彼此的支持和同行者。他们要如何帮助人明白主耶稣的救赎和赦罪呢？他们要经过这些，有那个爱心，有信心。今天弟兄姐妹，主耶稣正在呼召我们，正在呼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教会很好，我们弟兄姐妹都互相关心上一周像 Daniel 和 Jin 他们就几个人就一起去看周姊妹给她过生日帮助这些在没有盼望的，好像在绝境当中的这些人能够看到耶稣能够看到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透过我们今天的讲道，如果在我们当中有看到自己像这位摊子的，如果我们现在正活在罪中，被罪辖制，如果你想改变，但是你却无力改变，有想要得到平安，但是内心却没有平安，有想得到新的生命，但是还不知道如何得到的这样的人吗？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如果圣灵这个时候在你心中动工的话，你已经认识到你自己的局限，认识到自己的无能，认识到你在最终的捆绑，耶稣正在呼召你，他愿意饶恕你，你已经来到神的圣殿当中，他愿意赦免你的罪，他愿意给你力量，他愿意赐给你生命的力量，使你重新在灵里面活过来，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起来行走，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并且有今生和永生的盼望。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劝你这个时候就在今天，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脱离属灵摊子的生活。在我们当中仍然一样，主耶稣正在呼召那些有信心和爱心的人，你愿意为着别人的生命的益处能够摆上自己吗？你愿意看到了那些在我们身边在拼搏当中的学子，在挣扎当中的这些年轻夫妇执亲，还是在老龄的没有人赡养的这些光景当中，我们身边的这些社区很多人在这个摊子当中，那我们如何组建四个有信心的人，我们教会如何能够去践行这个真理呢？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能够得到荣耀，让人能够得到释放。我们今天讲到的中心就是主耶稣称赞对他有信心有爱心的门徒，让他们起来与主耶稣同工，让更多属灵的摊子得到帮助和力量，活出和好的康健的生命来见证主名。那么这段经文有几个应用让我们可以去思考。第一个就是这段经文的重心在哪个部分，四个人抬摊子去进耶稣，四个人拆房屋房顶坠下摊子，耶稣说赦免摊子的罪与文士的张力，耶稣医治摊子得痊愈，那你觉得是哪个部分？新经的摊子可以类比哪些人？你从当中学到什么样的教训？第二呢，教会怎么样帮助那些属灵的摊子？怎么在你的团契或者是教会群体当中组成四个信心的人，将属灵的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各位，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可以应用的，我们团契比如说有20人，那么我们的探访队是谁？我们做信心工作的是谁？我们四个人，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那些不常来团契的，那些生命当中有难处的，我们是不是有规划有计划的去探访他们？他们不来我们当中，他们没有能够信心刚强，是不是他们在属灵的这个停顿的里面，属灵的难处里面？我们在教会当中就要开始去执行这个应用，让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处理罪的部分，让我们重新恢复主给他们的力量，让他们行动起来。那么这四个人就是要有生命力的，你会发现这个是需要付代价的啊！你主动关心别人，你是有信心的，你是有责任感的，你是不怕别人白眼的，你不怕那个担责的。哎，这个不只是品格高尚的人啊，你不光品德高尚，你还有那个信心，你有使命感，你有呼召，你有更大的这个使命和那个价值，你在完成一个最崇尚的呼召，崇尚的意义。今天我们教会希望我们教会兴起来四个有信心的这样的人，我们不断成为100个四个这样有信心的人，20个四个有信心这样的人，能够一起去为主做工，能够建造成为有荣耀的教会。你会发现你当这样去行的时候，你不光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不光是在奉献爱心，你是在回应主的呼召，你是在做一个生命当中更有意义的事情， 你是将人拯救于水火之中，你是将人带到一个更得到救赎的这个处境。所以你做这样的事情，不光人称赞你，主耶稣也会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愿主来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借着瘫子得医治行走，让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属灵的瘫子，无论是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无论是大学生，无论是职青，无论是青少，无论是老年人，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能看到这些人在属灵的瘫痪里面，他们无法自救，无法自己变好，无法自己能够找到永恒的意义，永生的生命。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也能够刚强起来，能够学向世人的信心。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同工。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已经信徒当中的这些在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困局当中的这些信徒，让我们能够去将他们再带到耶稣的面前，使他们生命再次复苏起来，能够见证荣耀主名。主啊，求你赐福我们的教会，求你的爱充满我们教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